奉主日圣名啊，开始今天上午的课程，小弟来跟大家分享，在松山教会所做的这些宣道工作是怎么个做的。其实这是一个以井窥天的一个事实了哈，因为宣道的工作是那么的庞大，我只是说只能够以我所知道的，在松山教会自己本身的发展的情形来跟大家报告。那其实重点是在于每一个教会应当是要有自己的宣道的模式，任何人的一个模式都只是参考，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本身有特色的、有特性的，还有可以符合我们全体的这一些啊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努力方向的这个宣道方法，才是属于真正最好的。好，所以今天提出来只是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参考一下。所以这个题目就定成我所知道的宣道工作了。好，那这个题目在中期我也到曾经在南台中跟和美教会有谈过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在一个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了哈，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建立制度。一个自豪的制度设立下来之后，你将会是让你一辈子永远接受它的好处。在十八年前，车户明长老他当初是台北区的区负责，他注目松山教会，然后呢他就跟松山教会的执务会人谈，谈完之后就说好，我们设立一个福音茶会。结果经过那个时候的执务会成员大家同意之后呢，就开始了福音茶会。那福音茶会是每一个月举办一次，每一次呢都要问到底有没有慕道者，大家为这个事情来伤脑筋。也曾经呢从零没有慕道者的时代走过来，当没有慕道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很自责，没有慕道者办什么福音茶会呢？哦，可是我们因为有经过这样的挫折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哎，应当是大家努力要去平常就是要去怎么样邀请慕道者，不能够到时候说要办福音茶会的没有办个慕道者，那实在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曾经有一个传道他也曾经这么对我说，有一次他到某个教会去协助灵恩会，结果呢哇他讲布道会了，协助布道会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发觉台下的这一些听的这一些人啊，是弟兄姐妹是陌生，他不太清楚，可是看到大家的表情一副都好像怡然自得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他突然终止他的正道，他就问说今天在座的是慕道者请举手，没有半个。哦，传道那时候就火大了，因为啊，感谢主，今天是多少好给我认识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跟我讲这个样子的时候，觉得哎呀，真的是这样。我们教会平常就是要做好这种传福音，然后呢，带领慕道者的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呢，到时候一应急哈，根本就找不到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场面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当一个建立起制度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好把这个制度延续下去？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一个教会最头痛的问题就是说，慕道朋友在哪里？如何去带领一个慕道朋友？那可能是我讲太卡长一点。慕道朋友在哪里？我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带慕道者？坦白讲，这是一个非常伤脑筋的问题。那这个慕道者怎么去开拓？接下来有了慕道者，然后呢，却没有后续跟进跟关怀，来到教会了，哦，这个聚会就走了，然后大家呢，就当他好像真的是慕道者，那是真的是来慕道了，就这样让他走了，没有一个后续的这种跟进，没有跟后续的这种关怀，那这样子的话呢，来了又好像白来的感觉。好，接下来可以了，那这一次好多人受洗了，下一次呢，人在哪里？这一次哦，好多人受洗了，下一次呢，我要挂蛋又挂零。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觉得整个教会的宣道工作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没有一个稳定性。那像这种情形，其实就很容易发生在很多的教会身上。啊，既然是发生这个教会的身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觉得都是因为配套措施没有做好，配套措施没有做好。如果说我们平常有在耕耘， 我们平常有在耕耘的时候呢，很多事情我们按部就班来做的时候，相信一定呢，每一次呢，都有一些数目字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受洗，一些弟兄姐妹来受洗。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福音工作一个现有的一些问题存在在这个地方。好，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传福音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应当要有的这一个责任。基督徒应当要把福音传出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教会。我们解开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节圣经节我们经常读到，可是我们如果在当时候的场景体会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你会觉得他的表达、他的意境、他的思想想要去做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是可以看得出主耶稣非常的积极用心在这个地方。我们台湾有句话说，人之将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这句话套在主耶稣身上，这个实际上是不贴切的。可是，当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要升天之前，他当为一个人，是当为一个人子，他要升天之前所讲的最后一句话。如果这句话当成那个身份别来说的话呢，这是他以人子身份讲的最后一句话，就可以表示说，其实耶稣基督他非常重视的，就是要我们去把福音传开来。去哪里传？圣灵降临在身上之后，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然后呢，要在耶路撒冷他们那个区域，要在犹太全地，在他们的国家，然后呢，撒玛利亚隔壁的国家，直到地极。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其实所想要的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怎么样接受这个福音，让福音每一个人都能接受之后，都成为他的子民，将来一起在天国享受永远的福乐。可是由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说，耶稣基督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这个是2000年前耶稣升天之前所讲的这句话。所以当他的门徒听到了耶稣讲的这个话之后呢，门徒都很积极很努力的去做。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表现以及使徒保罗他所做的一切，就可以知道说，哇，门徒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在这件事情上，也真的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传开来。事隔2000年，我们称为基督徒，其实身份也是跟以前的耶稣的使徒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呢，虽然说主耶稣并没有亲口跟我们说，哎，要去传福音，不像使徒时代，可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呢，也同样可以去想象，来知道耶稣他的想法如何，他也是希望我们怎么去做。在2004年，在松山教会有一个小朋友叫做胡慧婷，当时是6岁。然后呢，他就突然之间身体长了一颗一颗的了哈，那会痒，然后呢一颗一颗的，后来越变越大，然后越变越大之后呢，又变成黑的，一颗一颗变成厚厚涂出来又变黑的这样子。妈妈觉得好紧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她就去给医生检查，医生一检查，奇怪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哦，检查的结果呢，就说，这个是紫斑症，叫紫斑症了。哦，那医生看一看，奇怪，这个小孩子六岁的小孩子怎么会得这个紫斑症呢？是免疫系统出问题吗？他帮他给他检查，小孩子的免疫系统也没有问题呀。可是呢，就不晓得为什么得到这个紫斑症。紫斑症的意思就是说，他微血管的末梢破掉之后呢，血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之后呢，因为没有破皮嘛，所以微血管末梢在皮下组织，所以呢，血一流出来之后呢，后来就是慢慢的凝结呢，就变成一个小黑点。之后呢，血液呢越流越多，就凸出来。所以呢，整个部门都是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都是这个样子，一粒一粒的，真的妈妈帮他洗澡都觉得很难过这样子。那这个小朋友并没有这一个免疫系统出问题了，可是呢，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我妈妈就很紧张，她医生也不晓得怎么办呢、啊。她说：“啊呢，药膏拿回去涂一涂就好了。”到最后拿回来涂，可是没有效。在2004年的时候呢，三月份，她妈妈跟我讲，她说怎么办？我才小孩子这个病哦，医生也都说不知道嘛。我说那我也不晓得啊，因为我也不是医生啊。那我们只有祷告，只有祷告。好，所以呢，我们就请教会同龄帮他祷告，在3月11号，2004年的3月11号晚上，小朋友睡到半夜之后，哎，他看到异象，他看到这个有10个天使从他的门那边走过来，然后走到他床的左侧就站立住了，然后他过不久，哎，又一个人身体发光发亮，从门这边走进来，一看他心里面知道主耶稣，6岁的孩子心里面知道是主耶稣。主耶稣走到他的床前，对他说：“起来，翻跟斗。”小孩子在床上啊，看到主耶稣来，叫主耶稣这样翻跟斗，他的动作是马上就爬起来。然后呢，怎么翻跟斗？爬起来之后呢，就在床上头底的这一个床铺上面，就要这样栽过去这样子。小孩子他后来自己说，他在翻跟斗的时候呢，他觉得小孩子的话就全身血液都在跑，什么意思？血力会非常非常的快啊！他就要翻过斗翻过去之后，又坐到床头来。那时候，主耶稣拿起他的双手，主耶稣的双手拿起来，放在他的膝盖，就对他说：“你的病很快就会好，但是不可以吃过期的饼干。要去传福音，要告诉大家。”吃饭前要记得祷告。结果呢，耶稣讲完之后，那小孩子全身的身体就发光发亮，发亮之后呢，主耶稣手一伸回去，伸回去之后呢，他就转个头往外面走出去了。那小孩子呢，听完了主耶稣讲的话之后，他就又睡着了。到隔天早上，眼睛一睁开来，哎呦，天使还在呢。所以呢，天使看到他醒过来之后呢，就往外面走出去了。好，那孩子。他本身看到了这个异象之后呢，赶快去找妈妈谈，跟妈妈讲：“妈，我昨天看到主耶稣了。”好，就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就跟主耶稣不就跟妈妈报告，妈妈就很高兴，可是她又很想说：“奇怪的，什么叫做过期的饼干？”一查啊，这个小孩子哦爱吃了，他有一个姐姐，那个时候呢，家里面有饼干的时候，一拆开来，不是弄一包一包的，可能是整个都是的嘛，一整条都是。所以一拆开来的时候就赶快吃，跟有姐姐竞争嘛，吃有剩下的时候呢，怎么样就藏到他的柜子里面去，我就藏到这一个这个床的下面去。然后呢，过一阵子他就想说：“我的饼干还没有吃完。”他就把它拿出来再吃，好，拿出来再吃。那所以呢，但是呢，过了一阵子的时候，到底过了多久不知道，饼干呢拿出来潮湿了之后就怎么样，生锅，然后一点一点就跑出来。然后呢，孩子怎么样？孩子继续吃，因为他不晓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坏掉。生锅是什么意思？他不晓得。即使又白白他们弄一弄，孩子吃下去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再吃，这样子再吃，可能是他的体质有问题，所以再加上这个问题而产生的生理上这个毛病，因此他就产生这个紫斑症。妈妈不晓得，医生也不知道，谁知道？神知道，所以神来医治他。那医治他这个事情是一回事，可是呢，在这里，主耶稣讲了3句话。第一个，你的紫斑症很快就会好。果然，他紫斑症几天之后就全部消下去了。第二个，他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要去怎么样？传福音。哎呀，奇怪嘞，一个6岁的孩子，主耶稣怎么要他去传福音？这是第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郭树立弟兄，这是我的表姐夫，也是在2004年。这个见证他亲口跟我说，他说他神给他做一梦，然后呢叫他说：“起来，你去泰国协助传福音。”好，因为我这个表姐夫懂泰语啊，他本身是泰国人，懂泰语。然后他说，他当时跟主耶稣讲说：“哎呀，我已经80岁了， 怎么可能去泰国？哦，然后而且我又生病了，就这样子，因为个子很高哈，然后又快这样子，身体拿着拐杖。耶稣对他说：“我要让你的身体比以前更健康。”哦，异象就不见了。结果从那天开始，他就生病。一生病之后呢，一直瘦下来，瘦下来，瘦下来之后呢，哎，身体重量减轻，哎，他觉得身体就好了，他知道神的意思。好，所以呢，他就依据耶稣交代的话去泰国协助传福音。80岁的老人家，结果80岁，然后呢，他就这样子去2个月回来，2个月这样子，就连续去了这样3年。哦，那去年那去了3年之后就没有再去了。去年我跟他吃饭的时候，问说：“哎，姐夫啊，当初这个去泰国去了几年之后就没有再去了。”他说：“是啊，不能去了，为什么？我的太太不让我去啊，那怕说他在这个什么曼谷教会啊，走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跌下来就糟糕了，就不让他去了。可是呢，我还是一直想去。去年是89岁吧，88、89岁这样子，他还是想去呢。那讲了这两个见证，其实呢，我们在思考什么意思？主耶稣会叫一个80岁的老人家去传福音，80岁能够做什么？80岁的老人家，我们说做什么？”含饴弄孙嘛，是不是？我们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含饴弄孙啊，在家里面，哦，我的孙子好可爱哦，我们说好，怎么小孩子好可爱啊，怎么样的？哎，每天都这样，过着很悠哉的生活。可是，耶稣说，你去协助泰国传福音，哎，一个6岁的孩子能够做什么？6岁孩子，你叫他去传福音。3个礼拜前，我还问这个6岁的孩子，当初是6岁的孩子，我说你传了福音没有？他说我只带一个同学来而已。其实呢，这两个见证都是在松山教会。那我表姐也是在松山教会跟我讲她的见证，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一个6岁，一个80岁，神都要他们去做同样的事情。那更何况在6岁跟80岁之间的这一些，我们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岂不是更应当要去做吗？所以我们想说，2000年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所讲的这个话，其实2000年后我们并没有亲耳听见，可是却是从我们周遭的人的嘴巴里面，主耶稣所显现的这一个神迹启示里面呢，却怎么样，在我们耳朵里面呢，重新再重复一次，就是怎么样，要去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都应当要去做的，而且是不分年龄，神都要80岁的人家老人家去传福音了，所以更何况我们这个比80岁的老人家还更加有体力的人，好，能够就更加要去传，神都要一个6岁的孩子去传福音的，更何况我们比6岁还要更加成熟，我们的智力，我们的各方面的经验比他还更好的时候呢，我们岂不更应当要去传福音吗？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所应当要特别去重视的这个地方，要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大家都要努力去传福音，这是神交代给我们的使命，2000年前如此，现在呢也是一样。所以罗马书1章14节到15节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都是欠怎么样，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欠他的是福音的债，欠他是福音的。我们去看罗马书，罗马书1章14节15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个是保罗他所说的。其实保罗传福音的精神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所做出来的这一些圣功是大家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所写下来的这些书信，看到他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他所走过的这些痕迹，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所以他说，那是我们怎么样欠他们的债。当我们一个人欠人家债的时候呢，想要还，你就有那个动力，我要如何来还他，如何来还他。所以呢，如果说传福音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是欠所有人福音的债的时候呢，不管是希利人啊、是化外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们都这么思考的时候呢，那这个福音市场是非常的广阔的。福音市场是其实我们从楼下走下去的时候，左转是福音市场，右转也是福音市场，大家左右邻舍都没有信主，所以 福音这个市场，坦白讲是非常的广阔，只是说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是该怎么去做。那要做好这个福音工作，坦白讲，最重要就是祷告，最重要是祷告。那这祷告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推动同样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对于这种祷告的工作没有重视，所以安息日中午的时间，肉肉等，哦，大家聊天、吃饭、聊天，哦，这样子时间到再聚会。那我觉得说这样子的话是实际上不太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个中午一点半到一点五十分的时间，我们是两点聚会嘛，哈，一点半到一点五十分的时候，二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来祷告。我在职会上提出来，他觉得嗯不错啊，要带领大家来祷告就好 ，OK。所以呢，我就这样决定说好，那就来祷告，第一个。然后呢，安息下午聚完会，聚会呢，祷告就是传道祷告，然后呢，祷告完就结束了，就觉得时间好像不够长，因为好不容易安息一整天这样下来哈，一整天下来是比较累，可是呢，最后的时间我们如果能够把祷告的时间放长，不是比较好吗？还有，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根本都还没有得到圣灵，我们如果说前面摆一些柜垫，那有传道，我是长职来按手祷告，那这样子让大家有多求圣灵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那不是很好吗？好，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决议说，好，那我们在安息下午呢，的那个聚会结束的那个祷告呢，我们就延长了20分钟，就延长了20分钟。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邀请所有要接受按手的，可以到前面来，可以到前面来。然后呢，传道者以及长职呢，就可以帮他按手祷告。哎，都觉得这样子不错啊。所以职会讨论完之后就通过了，就好，我们就这么实施了。那这就很平常，很平常的哈。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于对于这个总会的宣道，是那个时候总会宣道说来一文，他说每一个教会应在灵恩布道会之前，哦，晚上聚会应当为了教会的灵恩布道会聚完会之后要多一次的祷告，然后为了灵恩布道会的圣工来祷告。他说这是一个月之前，哦，一个月之前就应当为这个教会的圣工来祷告。我们觉得哎呀，宣道书来了这个文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就实施了。经过职会讨论之后，我们就实施一个月之前，我们就每次玩星期二，我们聚会的时候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好，祷告聚会完之后呢，再一次的来祷告，就这样实施。那实施了之后，灵恩布道会结束了，我们想说，我们就不用祷告了。然后教会觉得很奇怪呢，好像是说有目的的时候，哦，大家认真祷告，那目的过了，达到目标了，我们就可以松弛下来。所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其实祷告的工作是要持续的，不应当就因为阶段性的任务完了之后我们就停下来。所以就说好，那我们就持续好了。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聚完会之后，7:30到8:00的聚完会之后呢，那有事情的弟兄姐妹可以先离开，然后呢，要祷告的弟兄姐妹可以继续留下来，哦，然后呢，由负责人去带，每一次这样的祷告，那10分钟、15分钟到20分钟看情形不太一样都可以的。所以呢，就这样实施下来，就觉得蛮不错的，就这样蛮不错的，然后让大家都有一个祷告的这种概念。那这些祷告呢，都是负责人大家轮流去安排，然后呢，大家轮流去做，就觉得圣工就不会那么的那一个那么的重担。接下来，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办福音茶会，那办这个福音茶会呢，我们福音茶会之前就一定有一个祷告会，是求神能够带领，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这个福音茶会。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时间是1:00、1:30的祷告。然后呢，星期三的上午，我们下午是福音茶会，上午呢就是举办这个福音组的进修会。所以呢，开始之前的10:00到10:30，我们就有这一个祷告会。好，所以呢，这整个祷告的时间这样推广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哦，其实每次到教会总是有多余祷告的时间，是在我们要做这个聚会之前的祷告，或者是这个聚会完之后多一点时间来祷告，并没有增加大家什么聚会的次数，只是早一点或晚一点而已。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祷告，就觉得这样的推广就觉得很不错。重点就是在于是说，我们每一个负责人大家都轮流带，有人负责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或者是安息中午的祷告，这样大家负责分摊，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哦， 都要都是集中在某几个人身上，那这样就很大的压力哦。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十几年下来，这个还是我们持续在这样子做的。那因为中央教育系看到了说，哦，这个教会这种祷告的风气蛮盛的，而中午吃饭的时候呢，那么多人要挤在这个餐厅里面吃饭，就觉得说，那中央教育系负责负责人他就说，那我们教员都先暂且不要去吃饭，我们就先来祷告。祷告呢，祷告了11:45到12:15，祷告完之后，我们再去吃饭。那个时候呢，信徒也都差不多用完餐了，所以就错开这个时间。所以呢，祷告的时间就是这样一直推行下来。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很不能够适应，可是呢，久而久之，让大家养成习惯之后，久而久之让他养成习惯之后，大家就不觉得不以为意的。所以呢，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晚上的这个祷告时间呢，其实我们都觉得有90%以上的人都来参加，继续参加了，就来聚会的人的90%对了的，有几个一两个会跑掉，可是呢，总是90%以上的人都留下来参加，这很好啊。那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祷告，在91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么推动，就推动一年，推动了一年之后呢，我们其实也是想说，这只是一个信徒尽本分向天上神祷告而已，只是这种想法，很简单的这个想法而已哈。结果我一推动下来一年，哇，效果就出来了。信徒热心活泼，那个信徒因为祷告完之后，就感觉上大家因为有好像有个默契，你知道，所以教会都整得一团和乐呢。我们说办什么活动，哇，一窝蜂非常多人来参加，都觉得大家都活络起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活络起来了，好，那一活络的时候呢，不管是你去邀请慕道者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做这个圣工也好，每次都一堆人来参加，而且十四到九十二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更奇妙的事情，哇，怎么神迹奇事都哇很多，非常多件的，哦，两年我统计两年都有10多件神迹奇事，有那个下去是坐轮椅下去洗礼的，上来可以走路的，哦，有那个是有各种各样很神迹奇事，有那个是。就是明天要去开刀，然后呢，今天我们去访问，按手祷告之后，隔天去医生说你不用开刀回来，哦，有很多种像类似像这个的事情。我们当时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奇妙呢？啊，怎么都那么奇妙？那因为神迹其实很显明，像我个人担任教牧，我就会利用这个时候去做某些事情。怎么说？大家知道是好比说那个要明天隔天要去开刀。那个是蜂窝性组织炎，长在喉咙上面，非常危险的。哦，比如说，大家知道他要去开刀，因为大家要帮他带导。带导之后呢，然后所以呢，带导之后大家知道他要去开刀。那竟然隔天去的时候，医生说你不用开刀回来，他就很高兴啊，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医生说不用再去开刀了，他很高兴。我说那这样子好不好？下个礼拜哈，你到台上做见证好不好？安息日下。几分钟的时间，他说：“哎呦，我不会讲话。”然后没有关系，我帮你讲好了。所以呢，就这个样子哦。在隔一周安息日的下午聚完会之后，我就简短把他的见证讲出来。之后呢，请他站起来。那站起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上礼拜不是要去开刀吗？怎么不用去开刀？感谢主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激起大家那种火热的心，哦。然后哦，信徒就觉得：“哎呀，教会神同在。”所以呢，越加的火热就越加的火热，这样子，啊，这是神迹奇事非常的明显。好，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宣道的圣工就非常的兴旺，大家呢都愿意去带慕道者来，所以呢，四个礼拜里面一个月有四个礼拜，常常有2次到3次都有第一次介绍的来的慕道者，就是这样子，所以慕道者来的非常非常的多。好，虽然会非常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感觉到说是因为这个祷告，然后呢，让整个圣工这样兴旺起来，就拉起来了。好，接下来新受洗的童女就很多，啊，因为呢，慕道者多之后呢，我们按照我们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模式去带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每次呢，感谢主很平均，差不多每次灵恩布道会每一次哦，平均大概10个左右都来这样来受洗，所以从两千就是从2000年之后呢，就大一直维持到是目前这个情势，就是这个样子下来。所以呢，那个来受洗的童女就非常的多，并且呢得圣灵也多，因为呢 信徒，老信徒有些该得胜都得胜你了，可是有一些刚信来的慕道者呢，他们呢，我勉励他们祷告，尤其在安息下午呢，他们在前面祷告的时候，得胜你呢也就常常会出现。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得胜你，就是很多就是慕道者。那像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哈，从春季四月份到现在，到大概目前应该是四个或五个得胜灵，就是现在，我现在到现在，今年啊，以目前来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人会得胜灵，会有人得胜灵哦。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所带来这个果效，这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没有预期到的。我们一开始是想说，反正祷告就尽我们的本分啊，鼓励信徒大家能够多多的祷告，向神祷告，你跟神的距离会更近。可是神却因为这个样子，哦，赐下更多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好，那因为教会的气氛这样子一兴盛之后，我们整个教会，不管是职会、是长职啊，是这一个整个的信徒呢，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推动福音的这种共识。这种共识，好，那不管是教牧、是宣道、是教育，大家呢都有推动福音的共识。教牧呢，像我当教牧，我也是做宣道的工作，协助做宣道的工作。那宣道呢，他做宣道工作之外呢，他也回过头来协助教牧的工作，因为有很多是刚信主的，他们的一些牧养的工作呢，哎，他最熟悉，所以他还是协助这种教牧的工作。教育呢，他们也是一样，因为教育是为了推广传福音的重要教育。我们常常是这种想法哈，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在介寿国中有办那个葡萄园社团，也就是生命教育。那每个学期中间的中哈，学期中我们就会带这些那个学校的学生到教会来。然后他们是国中生，那国中生呢，重要教育的负责人，他就会请初级班跟中级班要来主办这个福音茶会，好，并且所有的学员都要来参加，让他们接触到这一些还会信主的这一些国中生。然后呢，教牧、宣道他们都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所以呢，大家上上下下对于宣道这方面呢，都蛮有这种同心推动的感觉，不会说哎呀，这个是你宣道的工作，哎，这是你教育的工作，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自己去处理就好了，没有这个样子，大家都同心来互相关怀，来协助这方面的工作。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这一个共识，并且呢，因为知道宣道的工作非常的繁重，而且非常的不简单，所以呢，我们都会鼓励协助福音组。其实福音组他们有想要做很多的事情，他们有很多的提案，然后他们有想说一些额外的活动，其实呢，我们都很愿意来协助他们，哦，要经费的时候 ，OK， 没有问题，哦，就去做，哦，要办什么活动呢？怎么做的计划？你稍微讲一下，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办这样子，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宣道负责人都觉得，哎呀，真的是教会呢，真的是非常的 support， 非常的支持，非常支持这个宣道的工作呢，所以他们就越做越起劲，哦，越做越起劲。那福音组的同工呢，因为呢，教会也都很重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努力的去做，所以呢，他们更加的努力呢，去做好他们所福音组该做的这个工作。不只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呢，除了这个平常这种宣传福音的工作之外呢，我们还要办福音的事工了。好比说福音茶会，就像刚才所说的福音茶会啊，刚才所说的福音人员进修会，这个呢，都是我们所推动的重点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了啊。那像福音茶会，这是在2008年哈所照的照片，这是早上的福音同工的灵修会了哈。首先是祷告会，那我们有这个勉励哈，之后大家都来参加这个灵修会。然后呢，就是中午的时间我们就来吃便当，完了之后呢就排桌椅啊，准备迎接下午的这个福音茶会。福音茶会就开始了，下午2点钟还开始。那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会，1点到1点半有祷告会的时间。好， 然后慕道者来之后就开始陪谈，红太子就是慕道者，这是我们接待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悟性祷告，然后短诗交唱，然后呢有安排一个蒙恩见证，2:20到3:00的蒙恩见证，然后呢介绍慕道朋友，那就一个一个这样介绍了，到底来了几位。完了之后就午茶时间，那其实午茶时间我是觉得非常的重要，让大家彼此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时机，拿着东西来吃。我们会把那个就放在中间的地方，在中间的地方，中间的地方就摆很多吃的东西，然后在旁边的这个地方柱子后面也都摆了很多吃的东西，让大家尽量去拿来吃，这样子那做一个沟通。然后来献诗，那献诗的时候呢，我们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诗班都轮流来献诗，这是青少年诗班。接下来有福音短讲，疑难解答。所以看，我看不太清楚，红色的袋子都是这些慕道者哈，都慕道朋友。接下来是祈求灵恩，我们就到地下室去哈。在那一次的时候，有一个慕道朋友得到圣灵，然后最后的时候是主持人致那个欢送词，谢谢大家来参加哈。然后外面有一些刊物，大家可以去拿，这样子。这是我们的一般的福音茶会举办的方式，平安再见。那我们就是每个月都会举办这个福音茶会的这个工作。好，然后呢，福音茶会的这个工作其实呢是谁的工作？宣道的工作吗？不是，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负责人的工作，是整个教会的工作，不是只有宣道的责任呢，不是这样子。好，这比较大致了。其实福音短讲的时间、疑难解答的时间，好，还有各种的时间都有事先有安排好。好，重点是在比如说负责的人，那照顾儿童师班，那我们的师班你看，第一师班的地方这个地方第一个是青年师班，第二个是中级班，再来就是职提班。好，然后什么高级班、妇女师班，那每一个月呢都有不同的师班的班级来参与，这样子的时候让他们觉得他们都是怎么样要来参与这一个福音茶会的工作，不是只有福音组的人，不是只有这一个怎么样宣道组的负责人来做，是大家都要来参与的。中央教育的班也都是一样来参加，而且像妇女团契他们要准备茶水点心，大家轮流去排，轮流去排，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陪谈人员呢，可以陪谈的人员我们就尽量排进来，全都排进来，然后大家呢能够跟他们去跟慕道者去陪谈，慕道者去陪谈了。这个是福音茶会我们的安排表。所以呢，福音茶会不是只有那个宣道他们人员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员的工作。因为呢是全部弟兄姐妹大家的圣工，所以呢会形成一个风气，说哎呀，福音茶会时间到了，我要来参加。在1994年3月20号那一次，我们办了福音茶会。然后那一次的福音茶会是有经过中午吃饭的那个时间的福音茶会，那个福音茶会办的时候呢，在到中午的时候要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叔执事就在前面带领大家一起默祷就头就低下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神来真神，我们感谢你。那个时候有一个慕道者突然之间看到了异象，从苏执事的头顶上的天花板开，然后呢，天使就下来，一个天使下来，他就往里面跑， 第二个就接下来，然后第一个就往前跑，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又跑下来，就这样跑下来。然后呢，跑到后面的时候，天使还继续下来，爬到这边的时候，天使还继续下来，就这样环绕在整个会场当中。然后祷告进入了尾声，天使就一个一个又飞到树枝头上，再上去，再来又上去，再上去，哦，然后呢，阿门的时候呢，哎，异象都不见了，牧道者看到了，然后呢，那个牧道者赶紧呢就跑去跟他旁边陪谈的姐妹跟他讲，哎，我看到了天使，看到什么这样子，那个姐妹就赶快跑来跟我讲，他们牧道者看到异象了，我说感谢主，我跑去找那个牧道者，我说他说，哎，那等一下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你是看到了些什么东西，哦，看到天使到底怎么回应？结果呢，他就后来就跟大家分享，他看到了这个整个都是充满了天使。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会堂这个我们餐厅里面摆了大概12桌，他说每一桌上面有四个天使，48个。我这辈子还没听过有这么多天使的，哎，但是呢，我就很高兴说，哇，神很喜悦我们这一次的福音茶会办的。结果结束了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数值师就跑来跟我讲说，他说再次哦，感谢主哦，我们这次哦来的慕道朋友50个，然后弟兄姐妹参与的150个。我说哦，那这样子200个人参与这个福音茶会，我觉得哦，这整个教会那个气氛就很棒，这样子很棒，这样子200个人来参加这个福音茶会，难怪神非常的高兴啊，是整个教会总动员，整个教会的总动员。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呢，神喜悦的就是弟兄姐妹都很热心，不要说哎，这是你的不是我的啊，你要负责，我不负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神是不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就是大家能够同心一起来把事情把圣工给做好，这样子。难怪呢，这一个神让牧道者看到这个异象，充满了整个教会。后来那个牧道者下一个月林恩波道会马上报名受洗，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教会呢很重视像这种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任何一个突发奇想说，哎，我们想说要来聚个餐，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主要来聚个餐，来跟我讲，我说 OK 了，没有问题了，就是去聚餐好了，钱教会出，他们都会很适量的去花这个教会的钱，不会随便乱花。好，如果说有遇到，哦，比如说有人要离开教会，或者去当兵，或者做些什么事情，是刚信主不久了，或者是慕道者，也是一样啊，我们都有什么，甚至跟他办送别会，就帮他办送别会。好比说这一个我们最近有来的从湖南省来的那一个大陆，然后他来台湾是探亲，探他女儿的亲，他的女儿是教会的慕道者，哦，然后呢他们夫妻两个人来台湾就看他的女儿，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就来教会聚会。那因为呢叫大家跟他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再过2天就要走了，所以我们就为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哦，就帮他什么呀，要给他办那个什么送别会呢，请他们吃饭呢啊，照理说哎呦请慕道者吃饭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因为花少少的钱，但是呢你让他一辈子永远记住这耶稣教会，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呢其实那个慕道者在台湾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教会的人大家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好，并且呢跟他讲很多教会里面的一些道理。所以那个慕道者在上个礼拜就给了我这一章内容，他用简体字写一些了，然后呢我就念其中一个，其中一段说，希望在主带领松山教会弟兄姐妹 有机会来湖南衡阳传台湾松山真耶稣教会的福音，叫我们去传他的福音，这样子，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在衡阳的那个基督徒，好，让我们衡阳教会来接受你们的福音，哇，听到就是觉得好高兴，想不到我们意外的有这样子的收获，哦，有这样子的收获，好，所以说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其实尽力努力的付出的时候呢，哎，都会得到一些回响，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高兴，哦，好，那整个职务会呢能够做了就尽量去做，甚至于是说我们在于这一个要灵恩布道会之前呢，我们都想说如何能够对于慕道朋友要来受洗的这个慕道朋友呢，如何跟他耳提面命， 我记得之前，因为我私底下跟翁正旺传道非常的好，有一次呢，他在担任这一个嘉义教会的担任传道的时候，我去找他，然后呢，我们在聊天，他说他的做法就是说，慕道朋友来哈，然后呢，我们请慕道朋友再去带慕道朋友，哦，那这样子的话，慕道朋友就增加更多进来，好，以供这样子的话呢，他凹了去，他讲用台湾话凹了去的，就说慕道朋友来信主了之后，哦，然后呢，他信主，他就带另外一个慕道朋友来的时候呢，那这样的人数就多一倍了，所以他跟我讲说，用凹了去的这种做法的时候，那教会的这一个受洗的人数就会一直的增加。奥瑞也这一句话台语，我就一直记在脑袋里面说，传道讲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就把这句话回来跟我的注目传道许晴传道跟他讲，所以跟他商量完之后呢，我说传道，我们是不是以后要来洗礼的弟兄，这个要接受洗礼的这一些准弟兄姐妹呢，我们要跟他陪谈，然后呢陪谈完之后呢一定要交代使命，他说好，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跟慕道者，你要受洗就约陪谈，陪谈呢最起码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谈一谈这一个你的家庭，谈一谈你的这一个经济状况，谈一谈你的交友情形，谈你各方面的问题之后，要受洗的哦，是不是？是，好，这条受洗要确定哦，确定好，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个你要去传福音，好不好？你去受洗礼完之后要去传福音，好不好？当一个慕道者，他要接受洗礼，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去传福音，他会接受吗？200%接受，一定要的，他一定会的，所以他都怎么样？愿意。好，第二件事情，年轻人，我一定说怎么样？主内联婚，不要跟那位还没有信主的交往这样啊。如果说不是青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另外议题就是说，比较年纪比较长的时候，跟他讲说，要十一奉献了。因为年轻老结过婚的就不用跟他讲主内联婚了，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要十一奉献了，他说好，所以教会的财源就源源不绝。好，然后呢我们跟这一个怎么讲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在人生当中，因为他曾经答应过传道要去传福音，所以呢他受完洗之后呢，他一定耿耿于怀，最少都会带一个人来，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验，就好像这个保罗所说的情况，更多前书第九章，17节，更多前书9章17节，更多前书9章17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样接受神的使命，所以呢他非常甘心乐意的去做，所以他如果甘心的去做，怎么样就有赏赐啊，因为责任呢怎么样已经托付我了。当我们在新受洗要受洗的这一些弟兄姐妹跟他讲说，你要去传福音，这种耳提面命的效果非常的好，他一旦答应了之后一定会处心积虑的去带领人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其实有一个难处了，因为呢教会里面呢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老信徒，像我老信徒，从出生就是教会的，就是在受洗，就受洗的。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坦白讲，我的周围都是信主的，我的公司的人全部都是主内的，这么8个人，大家当然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嘛，然后呢，我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单纯，家庭、教会就公司就这样子。所以呢，家庭和家人都全部信主啊，教会就不用说了。然后呢，到公司去上班呢，都是主内的，所以传福音的环境其实不好。可是呢，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带慕道者来，我心里面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当一个执事当一个教牧负责人，当一个负责人，当一个弟兄，他觉得人家都在带，我们都没有带，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呢。所以我们也会处心积虑的去带。可是问题是，我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还在其他县市还有认识一些朋友。所以我利用我出差去的时候呢，就会把朋友带到教会去，去花莲就带到花莲教会，去南部就带到什么教会，永康教会去，这样子也是介绍啊。那不管怎么样，总是呢每一个人 都有愿意把福音传出去的心。既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让大家更加有一个责任感在肩上的时候呢，你就更加愿意去做，更加愿意去做。所以向众把责任放在人家的肩上，哦，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是好的，把那个传福音的责任挂在他的身上是好的。这样子的话，激励他去做。我相信呢，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呢，大家如果说你是信主很久的话，你或许一样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如果说你信主还没有很久的时候呢，你的整个周遭的朋友亲戚呢，都是你的福音市场，都是你的福音市场。所以呢，我们会用这样子的方式，主要目的就是说可以增加慕道朋友的人进来，这样子哦。那所以呢，就是用这种方式，请慕道朋友、初信者去带领。那再加上自己本身，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平常都有这种习惯去带领慕道者，所以这样合起来的时候呢，慕道者我都觉得不虞匮乏，常常都有很多的慕道。再加上我们又去福医院去发传单啊，甚至于呢，有比较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亲自跟他陪谈。所以我总是觉得教会的慕道者来源呢，一直来。好，那总是说那么多慕道者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做？啊，这是一个重点。至于是说，很多教会真的是比较缺乏的是怎么样慕道者的来源。所以如果说有缺乏慕道者来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按照像类似像这种方法去做。我们每一年或许或多或少都有人来信主，就从一个两个开始就也都没有关系，慢慢的就一直的往外扩充。那久而久之之后呢，慕道者自然就源源不绝。要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努力去传福音之外呢，慕道者带慕道者，新受洗的去带慕道者，这些呢都是很好鼓励的途径，都是很好鼓励的途径。那因为呢，我们都往这样子方向去做的时候呢，真的非常感谢主，那个受洗人数都蛮稳定的。好，那其实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分社南港教会出去了，教会呢剩下407位。哇，那时候我就很高兴啊，我说啊，这下子我们空间就大了，少了100多人之后呢，空间就大了。那才在高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整个宣道工作就慢慢上轨道之后呢，哇，这个每一次一年就增加20个这样子上来，10年就增加200个，现在是600多人，然后我们去年还迁出40个这样子，现在还是600多人。所以那就是会觉得说，哎呀，神的恩典一直在加给我们，但是相对的，我们也觉得很大的压力，因为实在是容纳不下。我在想说，如果说再增加到700个人的时候，真的是教会就是非常的拥挤的。在台北市要分社很难的哦，像我们现在要买一楼，那就开价5800，哇！我目前还欠3000万这样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总是需要去买的，因为需要去买的时候还是要去买。地下室我们有是地下室的会堂，2楼、3楼就是没有一楼这样子，没有一个门面，所以我们还想要努力去买这样子。那因为要分社，在松山区跟新义区是连在一起的。那到新义区的话，大概用亿去算，然后最多1亿的，这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停止我们宣道的脚步吗？不可以的，我们要继续去做。即使是塞到爆的时候呢，我们也到时候再说吧。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刚才所讲的就是执事会的态度，上面的这些态度。那执事会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执事会如果说我们对于这种宣道的工作是正面的想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在下面的这个福音组宣道的人员就觉得怎么样，有人在支持你。那有人在支持你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有冲劲去做。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种推动。那因为执事会呢，我们就是因为从以前刚才所说的车长老设立的这个福音茶会之后，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一个宣道的工作不能够停下来。即使说以前曾经从零开始，没有慕道者的时代都开始，可是呢，我们大家励精图治，然后呢，执事会就觉得说我们有责任啊，我们不可以让福音茶会变零啊，所以呢，大家都努力的想说该怎么去做，所以呢，形成一种大家很同心的那一个想法。所以呢，有这样子的共识之后呢，我们整个圣工推展下来，大家变成合一的心就非常的好。那执事会如果同心的话呢，我们这一些福音组的人，我们家其他弟兄姐妹加入这个圣工的行列呢，就更加的 热心，所以都觉得说，从上到下都是为了教会的圣工一体一起一体努力的往前在做，不管做什么，只要是正确的都会得到支持。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职务会的态度。那因为职务会的话，我们都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态度在做，不管是教牧换谁的，不管是宣道换谁的，原有的这个体制下面都是这样子在做的时候呢，那整个教会的宣道工作一直往前推进都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再说来，接下来我们每个月因为有福音茶会，那有福音茶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宣道。我们是在第三周的礼拜天是福音茶会，我们要宣道。好，那要宣道的时候呢，我们从第一个礼拜就开始宣道了。我们第三个礼拜有福音茶会哦，好，宣道。第二礼拜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的宣导，说：“我们下礼拜有福音茶会哦。”好，第三个礼拜就是安息日的时候，就宣导：“大家带牧道者来啊！”那个明天有福音茶会哦。第四个礼拜休息好了，不要讲啊。所以呢，四个礼拜呢，有三个礼拜说：“他去带牧道者来啊。”如果讲不好听一点，就是在洗脑，但是实际上是一直的宣导，问他有这个宣道的意思，要去把牧道者带进来。有些人很认真在听，有些人不听还是不听，当耳边风也是当耳边风，但是不管他，总是呢要一直的宣导。四个礼拜有三个礼拜说，要去带牧道者来，所以我们是这么做的。那因为在整个圣工的推动上，整个的最终圣工的推动上，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传道，都明明他都知道啊，第三周是福音茶会的时间，然后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人家一场婚礼，我要去主持。然后呢，主持早上啊，不能被用请呢，不能来。就说算了，没有关系的哈。所以呢，我们就自己努力哦。坦白讲，我们自己努力，我们自己来做。像刚才那个福音茶会的整个的那个情景，传道不在呢，传道是不在的，我们自己办呢，我们自己办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呢，传道很认真、很努力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如虎添翼了。真的是这样子啊，如虎添翼，因为有一些传道真的是很棒的，他不管任何什么样，排除万难，就是要来做这个福音茶会的工作，我们就是很如虎添翼。但是如果说传道不是很愿意的时候呢，没有关系，怎么样，我还是一只老虎啊。所以自己本身要自立自强，在教会自己本身，我们宣道工作总是有自己的一个方向，我们所要具的有一些政策我们在做，所以不管是传道换了谁，我们一样照样推动。好的传道我们如虎添翼，如果说传道他比较忙，意愿比较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老虎。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策略，是这个样子。还有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重视人跟人的接触，人跟人的接触。牧道者我们带他进来之后呢，他进到教会里面来，人跟人的接触就有一份的感情，有了这一份的感情之后呢，要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很好，很容易。所以呢，我们曾经办过户外的诗歌步道，那动员人力非常非常的多，可是我们发觉没有什么效果，大家走过去就像叫听听就走了，即使是有怎么样接触一下，可是呢没有那个心。所以后面就觉得，我们说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就不再办户外的什么诗歌步道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效果不好。我们办诗歌步道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办教会里内的，在这里办的，人就带进来，然后呢听，直接就跟他谈话交谈，这样子陪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感觉上我就完全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们很少做这种户外的。对于那些牧道者的关怀，其实我们是真正的去关怀他。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从湖南省来的那一对夫妻，哇，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的，非常的感动。大家对他的这种关怀，所以呢他说他明年还要再来。我说好，感谢主。而且即使是受洗的信徒已经受洗了，我们一样也是在关怀，我们就另外有一个组专门在关怀这一个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不是说受洗了之后呢放一起啊，因为他就跟我们已是信徒了，就不用再关心了，不是这样子，继续的关怀。不但有成立的，我们才有那个初信造就班，然后我还有一组人去关怀。你好像没有来聚会，初信造就班没有来出席的， 没有来出席的，那应当要来。然后呢，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帮他解，协助他解决。然后直到他自己能够勇敢的能够站起来的时候，最少要三年，我们才会放手，才会放手啊、哦。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整个教会处理这个福音的事工的整个职会的态度，我们是这样子去做的。那这样做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谢主，大家都非常的同心哈、哦，非常的同心啊。这个是上半段的时间，我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职会的态度。下半段的时间呢，我直接讲说怎么个操作，怎么个操作啊、哦？我们其他请一起默祷。那里面呢，教牧宣道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融合，得到一个完全的支持，所以呢，他的宣道工作就做起来就非常的辛苦。他就说啊，反正神把这个宣道工作交给我，我任期完内之内就好了啊。所以他变成说，他变成是说只有很泄气的说，我努力做就好了，没有办法得到资源。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所做的工啊，坦白讲，效果还真的是有限。那所以呢，真的是职会如果说能够全力的 support，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传福音，就本来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去做的事情。哦，每一个人不应当局限说，哎，这是你的事情，我是谁，我是什么样身份的时候，那这样子的时候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圣工推展真的是会受到限制。好，所以呢，上层的这一个职会呢，肯定要能够全力支持，下层的这些福音工作才能够推展的顺利。那第一节的时候谈到的是上面的这一个区块，现在我们想到下面的这个区块怎么去做。这是五哦，组织架构与工作内容。那这个工作的内容推动呢，坦白讲也都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有能力呢去设计说，哦，我们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坦白讲，这些东西呢都是在教会里面很自然的形成，有这样子的大家的默契。然后呢，神借着某一个人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促成了像类似像这个样子的工作内容、组织架构。好，所以呢，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第四线。好，什么是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第四线？好，就是这一个图。第一个圈圈，第二个圈圈，第三个圈圈，第四个圈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就是说第一线大家都是福音组。其实我们要去传福音之前，很一直强调说，哎呀，我们要怎么样个人布道，我们要逐家布道。那谈到个人布道，哦，我也是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以我个人来讲没有办法，因为呢，这个五大交易哈，我要很能够跟人家对谈的很流利，然后呢，圣经我要很熟悉，然后呢，在跟他谈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他的情形，所以叫我去跟他一对一这种面谈的时候，谈道理的时候呢，我做不出来。坦白讲，我真的是做不出来。讲真话，但那哎呦，哎，当个执事，当个教牧，还这个样子，那我们信徒怎么办？哎，对啊，因为大家都被人有这样子想法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传福音了。所以只有落在谁？那几个福音组的人，他们很有陪谈能力的人，他们去跟他对谈，其他人呢就在旁边看，因为呢我真的是很怕的，没有办法做到。好，那可是问题来了，传福音不是只有那几个福音组的人去传福音，传福音应当是大家去传的。可是问题是该怎么做？第一个，大家都是福音组。举一个例子，2006年，一个叫何家轩啊，他这个姐妹呢，她来信主，她是他们家是拜拜的。她说她的房门打开，哦，三太子会老底下，她妈妈是极端虔诚的，信奉这个三太子哦。她说他们家这个三太子会老哦，点点的发懵了，就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她妈妈发觉这个叫何家轩的人哦，带了女儿。没有办法得到平安，晚会三太子点刀，吓你啊兴旺，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平安，因为呢，他要睡觉，魔鬼就去推他一把，然后醒过来，然后他要睡觉，晚上睡觉就推他一把，不让他睡啊，没有办法得到平安。后来他妈妈说：“哎，你去信基督教好了。”就这样子，结果呢，啊，他就 开始找要准备去找基督教，遇到了我们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叫做林玉文，她才那一年的秋季才来信主而已，两个月的时间，她懂什么道理嘛？哦，但是呢，她跟他们两个人接触了，哦，因为业务上的接触呢，玉文姐妹就想说，我要带她去教会，因为她的情形跟林玉文其实也是一模一样，林玉文以前也是有受到魔鬼的干扰这样子，然后她的情形跟我很像，我一定要带她去教会。第一次有这么想，第二次呢，在第二次碰面的时候呢，他就要他来教会，好，所以他来教会，十七要来一次，十六号来一次，十二月二十三号的时候第二次来到教会，来到松山教会。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在，可能在外面领会哈、哦。第二次来的时候被我碰到了，然后呢就开始聊天，他就把他情形讲起来。我看到他，哎呦，一个早不跟他水水啊哈，哦，那个粉哈，骨骼足严重诶，化妆化得很厚了哈。哦，因为脸色难看，然后呢，那个眼睛的血丝哈，一条一条非常的非常的明显这样子。我说：“哇，你怎么那么可怜呢？”好，然后呢，就跟他陪谈，那陪谈就跟他聊天，然后呢，一问他的情形之后呢，哎，我就看他，哎，有一个松山教的另外姐妹，我叫他过来，叫他过来，过来。他的你的情形，他以前也是去有鬼压的黑人的哈，他也是这样，我就找他来陪谈，找那个姐妹来陪谈。然后他带他来的这个林玉文姐妹呢，因为他不懂了什么东西，没有办法去讲，他坐在旁边听。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几个姐妹又加进来，一个弟兄又加进来。好，然后呢，讲完之后呢，这个何家轩，他说：“哎，我有得到圣灵。”我说：“真的吗？来教会两次就得到圣灵吗？”那我们这样子哈、哦，到旁边的那个教室去哈、哦，我们一起祷告，我听一下好了。然后呢，我们就进到这一个教室去。结果呢，以我的方向好了，他在正中间，这个何家轩在中间，我在他的右边，面向这里，我在他的右边，左边是一个弟兄，后面有四个姐妹这样子，七个人在那边祷告。然后就奉主耶稣名开始祷告了。然后呢，那次祷告的目的就是要听他有没有圣灵。所以祷告没有多久，我就站起来，我知道他有换鬼的问题，我说奉主耶稣名赶撒旦，好。然后呢，要按手在他的头上要听。可是那个时候呢，我记起我父亲跟我讲的，有换鬼的人哦，你不要直接放在他的头上，要放在头上，哦，头上这样子哦。哎，他说免得就鬼跟你反扑嘛，哦。我说在他的头上这样帮他按手之后，哎呦，那时候觉得凉凉的，凉凉的。怎么会凉凉的？我们人都有头皮温度嘛。他说放在他头上是凉凉的，我们自己试试看，凉凉的，没有凉凉的，我们是温温的，我们是温温的。那所以我就放在他头上之后，他头就低下去听了，有没有圣灵？没有啊。那我就又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那跪一下子，我就在讲，奉主耶稣名赶撒旦哦，手就在放在他的头上这样子。刚才那种凉凉的感觉不见了，听，没有圣灵啊，我就马上又再跪回来祷告，之后祷告就结束了。那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啊，回家，好，那回去了。结果呢，那个弟兄，这个弟兄就跑来找我，哎，蔡师，我刚才祷告的时候，觉得我的身体的右边哦，凉凉的。我说，哎。然后呢，他说在我们祷告结束之前没有多久哦，那个凉凉的感觉才不见了。我说哎呦，感谢主哎，那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呢。也就是在第二次奉主耶稣名赶撒旦的时候呢，那个鬼出去哈、哦，那个凉凉的感觉才不见了。哎，那我的感觉是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感谢主哦啊，赶快回去，八点多了回去了。下个礼拜安息，哎，那个弟兄哦又来就再来教会聚会了。他说再次我跟你讲。上个礼拜赶出去那鬼哦，半夜去找他，找那个弟兄呢。然后呢，那个弟兄说：“奉主耶稣名赶撒旦，赶了三次哦，鬼才又出去这样子哦。”然后呢，哎，没有多久，那个何家轩又来了。我说：“啊，感谢主啊，你这个礼拜感觉怎么样？”哦，我不晓得，这个他妈妈比以前呢，嘴巴成了口舌之力哦。我跪他讲了一些更逼迫的一些话语给他听了。啊，感谢主，这个就是哦，这个鬼赶出去之后，你没有打扫干净啊，所以又更恶的鬼进来，所以难怪你妈妈哈、哦、会讲更难听的话给你听这样子。好，我就说 你从现在起把心静下来，努力求圣灵。所以呢，是2006年的12月23号，然后呢，他就努力的求圣灵。到隔年的1月份呢，他得到了圣灵，给我听，感谢我真的是得到了圣灵，他说好高兴啊。好，那因为他得到了圣灵之后呢，鬼来的时候，我说你们敢撒旦，跑了，他就很有这个信心呐、啊。好，4月份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呢，他就吵着要受洗的，我说不行，因为你才慕道才4个月，怎么可以受洗？哦，他因为他抓到了神，他知道了神，神帮助他，所以他一定要受洗的，一直的央求好了，受洗了，就这样子。然后呢，洗礼的前一天晚上，他常常睡觉，鬼要阻挡他，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摇他的床，让他这样子睡不着，要动了他的心。看他摇床不醒的时候呢，玻璃就开始抖，这样子哈，他还是决定要受洗。好，所以呢，感谢主，他就这样来受洗了。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带他来的是谁？林玉文这个姐妹，她信主才2个月，她懂什么道理啊？不懂什么道理啊？没有办法去跟她论证些什么东西啊？她就是一个想法，我要带她来教会，所以她只想说，信耶稣得平安了、啊，然后呢，要奉主的圣名赶撒旦求圣灵了、啊，就是这样子而已。人就带来了，陪谈的是谁？我说我们后其他几个人都是跟她陪谈的，跟她陪谈的，所以人就带进来了。那带进来了之后呢？他一得到主耶稣的恩典，他就锲而不舍了，就一直的追求了。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说，传福音的是谁去传福音？你我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去传福音，应当是这样子的想法才对，不是只有福音主的问题。福音主当然是第一线要去传福音，可是每一个人要去传福音，只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坦白讲，一个教会里面真正热心用心要去传福音的5%。只有5%而已了，100个只有5个愿意努力去传福音，其他的95%的弟兄姐妹呢，大家呢都不太敢去传福音。然后5%变成10%的时候呢，那些人是很10%以内的弟兄姐妹是很热心的，是很热心的哦，他们可以协助了，但是跟他陪谈的时候呢，他们就真的是有些困难，没有不太敢。然后呢，20%弟兄姐妹呢，他们请他们来帮忙的时候，他们都会帮忙。那20%以外的话呢？大家都就是一般的信徒这样子，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其实我们现在有600多人哦，那600多人5%的话呢，30个，哦，30个就不得了了，就很热心的传福音，就30个就不得了了。好，所以呢，如果10%的时候就60个，所以教会就是一股热气就是这样子上来。啊，因为那么多人每次一散会，安息一散会了，哇，照那杯，哇，耶稣耶稣说，那就其他的10%的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人都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能够鼓励的，我们就鼓励。好，有热心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尽量跟他鼓励，跟他谈，好，请他来帮忙这样子。然后呢，传福音的话呢，他们如果可以去传福音，感谢主。我刚才说可以请谁去传福音？本来就很热心的弟兄姐妹啊，还有是谁？初信的朋友、弟兄姐妹，他们呢的周遭的朋友。亲戚都是福音的市场，他们今天白白得来，我相信他们愿意白白的舍去。他是怎么得来的，也愿意呢？别的也这样子得到，所以他们比较有福音的热忱，比较有福音的热忱。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聚餐，就宣布是福音组的人都来聚餐，就那一次呢，来了56个。那本来想说10-20个就要来了56个，自证是福音组的，你看这种力量就很强大，他们愿意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这样。所以我说像这种额外的花费呢，就花就没有关系，就是开口就愿意跟大家一起聚一聚，我们就花这个钱，不用怕说花哇，那开了个贵了千啊，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花钱这样子哈。好，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组，我们希望说大家每一个人就带慕道者进来，可是不用讲很艰深的道理，你只要讲信耶稣得平安，相信耶稣很好，这样就好了。鼓励所有的信徒，大家都这么去做。好，人带进来的，重点在于第二线，福音组的陪谈。福音组的陪谈，松山教会我们信徒数那么多，那因为在都会地区，坦白讲寸土寸金，我们的2楼，好，我们目前是地下室会堂，2楼 是这一个是餐厅，二楼是福音茶会的空间，二楼是打乒乓球的空间，二楼是教室，宗教教育的教室，所以我们就用活动隔间的，用活动隔间，没有办法。那因为这样子不利的条件，却造就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那我们觉得说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因为呢，我们安息日上午聚会，牧道者来，然后呢中午就一起吃饭。那牧道者呢，他们我们都会把它自动带，因为有很多的圆桌。我刚才讲，你看做一个间不是有十二桌吗？其实就是有十几桌，十二桌的左右。然后大家就会把牧道者什么分散带，带到不同的桌去。然后呢，就有弟兄姐妹呢会坐下来跟他们陪谈。